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第九期门徒课程日复一日荣主发光，今天我们要上的是第十四课。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就是从耶稣降生以后到现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只要有神的儿女就可以像明光照耀。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然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一个得着生命的光，领受生命的光，见了这个光的人，不管在哪一个世代，他都可以像明光照耀。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不晓得你会怎么样来回答。每次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圣诞节的特别崇拜，圣诞节的特别节目，就是很兴奋很期待。你有没有想过，你宁可是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圣诞节来庆祝已经发生的耶稣降生的这样的事迹，还是你愿意在那个时候，耶稣的那个时代，然后来迎接耶稣的诞生，像那一群牧羊人一样？哪一个让我们会更兴奋，让我们会更有这种回响呢？其实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即使在知道这一位万王之王降生了的之际，这个时候呢，即使他们那个时候有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也在苦等着一位救世主，可是偏偏很遗憾的是，他们却跟耶稣擦肩而过。包括希律王甚至要追杀他，包括这个旅店的这个主人，他是应该是说第一个可以接待耶稣的，那他却错过了，只给耶稣一个马槽。包括最后那些很懂得律法的文士祭司，不但没有迎他为王，而反而是把他定罪，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次我们提到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服侍神的一个祭司，他知道旧约，他等着弥赛亚的降临，他相信神的话，而且呢，他真正了领受神给他的启示，然后乐意的把儿子献给这一位将要来的救世主，成为他的先锋。像这样的祭司，我们就只有看到一个，其他的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在那个时候，要接受这一道光，可能真的是很难，而且很多的障碍。怪不得约翰写四福音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怎么样，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可是怎么样，他到世上来，世人却不接待他。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位在他的世代中来传递这一道光的这样的人，就是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这样的第一位，也就是他的妈妈，他的母亲。记得我一直在讲，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他的儿女，不一定是一个有什么样的背景，而却是一个即使是很平凡，却是能够相信他、顺服他的人，而且愿意跟随他的光。那么这个玛利亚，我们众所周知，每一次我们演这个玛利亚来在马槽的地方生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总是 会对他有一个很美一个揣想，就是一个我们常常说圣母玛利亚，天主教呢把它称作圣母哈。那我们来看玛利亚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的平凡，她不过是一个很年轻的少女，而且已经订婚了，但是她突然间接受了天使的一个消息，天使来见她，跟她请安，然后她自己就很惊讶哈，非常的惊讶。当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的时候，圣经上说玛利亚呢很惊慌。当然我们突然间见到天使是不寻常的事情，可能这个事情让她惊慌，可是我们接下去看到玛利亚对于她说的话反复的思想。或许玛利亚对一个突然间见到的天使是一个让她很意外的一个惊慌哈，但是我觉得她更是听到她讲的话。她说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其实神跟我们就是那么近，他很愿意对我们说话。他说你来呼求我，你来寻求我，你敲门我就为你开门。所以这个玛利亚可见她平常是跟神很近的，只是没有想到竟然那么的面对面的见到天使。那么玛利亚对他说的话更是有着一种心里面的一种不解，所以他就反复思想。然后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一个能够接受光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神的恩典为先，就是神先赐恩，然后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每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人都是一个蒙恩的人。那么玛利亚成为第一个来接受神的儿子的光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不是因为他很伟大会有什么特殊，而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认识旧约神的话，告诉他们说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们在等的这个救世主。然后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接下去听到天使对他说叫他把他起名叫耶稣。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意思是把人从罪中救出来，这是他们知道的，他们认识这个耶稣的名字。然后天使跟他宣告这个耶稣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这个位子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个消息可不是一个私人的我们家的消息，而是一个全世界的消息，是一个关系到他们的这个国家王位王族，而且呢是一个神所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国度的一个消息。等一下我们就会听到说他提到说这个是跟万国有关系的。这样的消息对玛利亚却不陌生，因为他熟悉旧约神的话语，先知的预言。只是说要把这么一个大的意象跟自己这么平凡的这个背景，一个刚刚订婚等着要结婚的一个少女的情怀，这样的心里面要接受这个消息，可是要有很大的信心。不但要有很大的信心，而且呢还要有一种信心的这个历程，让自己的信心呢能够落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天使跟玛利亚讲的这个当中呢， 那他就跟他提到，他说呢，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看天使来报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方面让他知道这个事情的来由，让他确定他之所以要怀这个孕是有神的恩典，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一个见神的人，他是一个亲自领受神话语的人。而且玛利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疑惑，这个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疑惑，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情呢？刚才我说过，当我们领受的神的恩典，蒙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下子就那么的清晰，一下子就那么的刚强的，我们会冲破我们的理性的一些受限。玛利亚马上说，我没有出嫁呢，怎么可能生孩子呢？而且如果我出嫁生的是人的儿子，也不会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当我们问神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个求知的心的时候，我们最好问对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在神的大能上面，他的话语的这个根基上面，做一个更靠近神的一种寻求，而不是在怀疑说这根本不可能，也不是在打断神的这个心意。弥赛亚要来好久了，我们国家，我们的国难，我们这个下场真的有吗？像基甸碰到这个使者来告诉他，称他为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他说哪里，我们哪里是神的子民，你看我们这个悲惨的这个结局，到这个下场，到这个地步。玛利亚他没有对天使的话有任何的怀疑，他只是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理性，对神有这种求问。我刚才说过，我们最好问神问题的时候，是问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是一个很谦卑的求知，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信心更成长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去直问神为什么，怎么可能。我觉得当我听到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我认为他是一个很虚心的一种受教的心在询问。当然当我们要踏上信心的旅程的时候，总是跌跌撞撞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到，信心是你看不到的，你能肯定，可是那看不到的又常常会绊倒我们。玛利亚用一个很温柔受教的心说，可是我还没有出嫁，这可能吗？所以天使就再一次的确定他，这是神的工作。他说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出于神的没有不可能的，而且还他还给他一个印证。以利沙伯他怀孕六个月了，记得吗？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年纪很大了，还没有怀过孕，还没有生过孩子，可是现在是一件众所周知的神迹，神的大能在大家的眼睛里面呢，很清楚的看到了。那天使再一次的来定玛利亚的心，他说你看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她要去确定的，要去回答这个玛利亚的不是，跟她解释是怎么样发生的，而是告诉她说，你只要确定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所以玛利亚有的全盘旧约先知预言的这些话语，他是接受的，他是认识的。现在就差了一个，就是认识而且相信神自己要让他的话能够成真，能够落实，能够验证。而这个话就是当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神的话，说有就有，使无变有，是带着能力的。所以神对我们的这种恩典呢，实在是无微不至。他首先他主动的来找我们，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耶稣讲了，我来是我就是要寻找有罪的人，要医治有病的人。那么这个玛利亚呢，他就是这样子，天使主动来找他。但是这个信心的历程呢，是需要有神的话语的一个根据，他有的，可是现在他需要相信这个讲话的神是有大能的，只要从他说出来的，没有一句话是不会成就的。这个就是信心的历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信心的突破，突破我们的理性，突破我们的眼光的短浅。神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就像临到玛利亚一样，他都会对我们有一个恩典的一个他至高者，他说至高者要应庇你，那个恩典会带给能力来应庇我们。之后我们就要让神在我们的这个信心里面来做工。所以玛利亚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在跟神同工，让神的话语的这个大能呢，可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接下来这一步信心的历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顺服。当天使对玛利亚描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玛利亚唱了一首赞美诗。他讲到，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是他对天使回应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就唱了一篇赞美诗。在他见这个伊丽莎伯之后，等于说他对天使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他真的是很喜乐的。他本来是有忧心的，有疑虑的，可是呢，他首先呢，他先顺服，我是主的使女，我们是一个人的位置，我们是被神所造，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卑微的位置，然后我们情愿照神的话，就是神你认为怎么样好你就怎么做。所以这个玛利亚相信了，接受了，即使有疑虑，即使有想不通的地方，可是他首先他就这样子顺服下来。他说情愿照你的话去做。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距离是很大的，就像圣经以赛亚也说过，说神的路高过我们的路，神的想法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且这个高度是高太多了，因为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上。神不会介意我们不太懂，我们怎么那么不懂，我们怎么想不通，神只是期待我们听到了他的话之后，我们当然可以去询问神，我们可以去询问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可以去询问我们所不能不能去领受的地方，我们无力的地方。但是我们要一个以一个很积极的顺服来领受神的话。只要你这样说，我确定一定是绝对好的，绝对美善的，绝对是可喜悦的。所以说我是主的使女，即使我不懂，即使我还有很多要担心的地方。为什么他要担心？我还没有结婚，然后就怀孕，他要想的要去忧虑的可是很多啊。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就记到那个时候另外一边约瑟定了亲，知道这个消息，这个怀孕的消息是瞒不住的，他马上准备就是要把他暗中把他休掉，就是要就是取消这个定亲这个婚姻，就以后不可能再结婚了，就是把取消这个所定的这个亲，这个是合理的。而且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女人她犯了奸淫的话，这可是大事，死刑一条，就是会被石头打死的。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很确定是神对他的一个指示，然后他即使有疑虑，他在那里马上谦卑下来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我情愿，我就不顾一切的后果了，既然你说的，我就认定你的心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等于说，神啊，既然你答应要复辟我，那我就不为我自己忧虑了。所以信心的历程，领受神的话，确定神的话，然后在神的话里面能够情愿去顺服，真的完全的顺服下来。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首先有神主动的找我们，他用各种方法吸引我们，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我们听到见证，有时候很多人为我们祷告，以至于我们跟神面对面，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说，哎呀，我见到这道光，我要接受耶稣。但是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信心的历程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容易。没错，有很多我们想不通的，有很多我们不能接受的，可是我们也愿意跟玛利亚一样，既然接受了这道光，我就跟着这道光走，我不怀疑这道光，所以就情愿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从顺服之后，玛利亚从蒙恩的女子转向玛利亚是一个蒙福的女子，她自己都说她是一个蒙福的女子，而且别人伊丽莎伯也称她是蒙福的女子。路加福音第一章45节，伊丽莎伯这样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是可以被印证的。因为她去见这个伊丽莎伯，她已经怀孕6个月了，这个玛利亚呢刚刚听到天使的话语，刚刚有身孕，从圣灵怀孕，结果一见到的时候，他们灵里就相通，因为同一个灵的感动，所以呢这个时候伊丽莎伯马上跟他说了一句话，也是赞美神，也是在这里扶持玛利亚的话，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神的人，服在神的大能他的心意下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神自己给我们复辟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要的福气不是世人眼中的那些福气，所以当我们去跟别人比的时候，当我们有了神然后还在想说我没有那个人的什么，我希望我有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很动荡的。怪不得保罗说，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就看一切为粪土，然后以耶稣为至宝。这个时候玛利亚本身已经抓住了神的应许，他知道他是蒙恩的人，他天使跟他说神的大能会复辟你，他相信了，然后神的心意要让他还没有结婚就生儿子，他也顺服了，情愿按照你的意思说，然后他又得到他的亲戚伊丽莎伯的一个给他的扶持的印证，他说你就是那个相信的女子，你好有福啊， 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为什么？因为以利沙伯本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这个神迹里面，他已经有的经验，本来不能怀孕的，现在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也就是要生下一个他们献回去给神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先锋，也就是施洗约翰，也是帮耶稣施洗的约翰。所以我们看到蒙恩的人是神主动来找我们，蒙恩的人要让自己的人生进入跟神连结的这种信心的旅程。或许很多时候我们有疑惑，很多时候我们有为难，可是我们愿意靠着主，就这样跟着光就向前走，我们会从蒙恩转到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什么叫蒙福的人呢？一开始神选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要使你，因为你呢使万国使列国能够蒙福，祝福你的也得到祝福，咒诅你的也会被咒诅。哇，这是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尊荣。我是一个蒙福的人，然后我这个福气呢无形中也会去祝福到别人。所以什么叫做蒙神的福呢？就是我的福气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我如何让神来赐福我，来带领我，来护庇我，无形中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福气。玛利亚以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使命为她的一个喜乐，所以玛利亚就唱歌，她这样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玛利亚没有觉得说神这样选他，他就有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特别，多么的卓越，不是的，他知道自己的卑微，他更明白是神的恩典。他没有想到，我这么平凡这么卑微的一个女子，神竟然看上我。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好，请我们注意今天我这个重点，一个蒙恩的人一定是有神的福气的人，而一个有神的福气的人一定是会把福气分享给别人，你的下一代又传给下一代的人，万代要称我为有福。记得箴言31章讲了一句话，在形容一个女子，很勤劳的女子，很有智慧的女子，而且是让丈夫依赖的女子。她不吃闲饭，她非常的劳碌，而且她很顾家，然后呢她让丈夫的心里依靠她。在那里有一句话，她说她的这个儿女要称她为有福。儿女称她为有福，就是像现在玛利亚说的，万代要称我有福。原来他的福气是跟万代都有关系的，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形容。本来是我带着福气，然后我传给人，然后后来的人称我为有福，等于说从我身上看到，哇，神的福气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可贵。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吗？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光中走的人，我们就有拥有这个光。只要我们拥有这个光，就会把这个光带给四周围的人。这是神的心意。原来他赐福拣选一个人，就是要万人，要万国能够蒙福。所以玛利亚把这样的一个使命 看得非常的尊荣，其他他也就顾不了了，等于说他就不想了，他就专心的跟神同心。在这里的48、49节，我再念一次哈，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48、49节，玛利亚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他在神的面前很谦卑的顺服，情愿让神的心意成就之后，他所领会到的。一个神的儿女绝对不会活得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只要有神的福气，我们就是一个可以分享给人福气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少女，竟然也顾念她的民族，顾念她的国家。她知道她自己从哪里来，她说她扶助了她仆人以色列，就是这个犹太人，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怜悯直到永远，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个知道他的来处，他是有根源的人，而且呢，他对这个根源是可以接上这一棒而传下去的人。我们都知道玛利亚是耶稣世上神拣选的母亲，你可以想象没有玛利亚就没有耶稣。我们从现在来回顾这一些信心的前人的时候，都感觉他们很伟大，都感觉他们很有生命的这个使命，他们都能够被神重用。可是如果你回到当初那个场景，你在他的位置上面，其实不过就像我们一样，很平凡的每天日复一日的这样在生活下去，甚至他是处在一个没有国家民族没有自己的这个领袖，是被统治被辖制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可是这个年少的玛利亚，很平凡的一个玛利亚，他却能够在神的这个拣选跟心意里面看到，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活着，而且我活的目的就是要跟神同工，成全他要的心意。今天我们是一个领受了神的光，而且是在光里面行走的人，我们当然一定有光。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个世代中就是会明光照耀，只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跟着耶稣走。耶稣说，我是真光照亮世上的人。那么这个光到临到我们的时候，也要由我们传下去到世世代代，一直到永远。我们只要一乘传这个信心的火炬，我们的光是要传到永恒的，而且是神自己的国度里面，在那里面为神发光的人。回到我一开始的问题，你觉得你宁可是在这2000多年后的这样的世代里面来庆祝耶稣诞生呢，还是你会希望是在那个时候，耶稣诞生的时候，四周围的一个就像那些牧羊人接受这个好消息的人呢？我想不管是那个时候或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任务意义是一样的，因为耶稣要再来。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也可以像玛利亚一样领受神自己的恩典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一方面 我们要小心，不要像那个时候跟耶稣擦身而过的，本来很有福气的，像那个旅店的老板，像希律王可以去敬拜这个万王之王，因为天外有天，有一位天上的神，他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宇宙的全部。如果他能够去认识这一位王，敬拜这位王，他不是更有尊荣吗？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时候有多少的文士跟祭司很明白很熟悉圣经旧约的话，那些预言从创世纪神就讲了，会有一个妇女，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毁坏这个撒旦的权势。可是这些文士跟祭司不但错过了弥赛亚救世主，没有领受那个福分，而且反而成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人。这些那个时代的场景都可以再拉到我们今天来。耶稣说我要再来，而且他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现在还是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还没有信的人有机会来接受耶稣，来领受这个真光。已经接受耶稣、认识耶稣的人，我们要跟随这一道真光，然后按着神的心意，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把这道光可以照出去，可以传出去，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而且也让别人可以蒙福。